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田纳西州首府 Nashville 的一间私立基督学校发生重大枪击案，造成至少三名儿童和三名成年人死亡。警方开枪击毙一名女性枪手。路透社报道，田纳西州警方今日上午10:13接获当地一间基督教学校发生枪击案的报案电话。Nashville 都会警察局表示，抵达现场的警员可以听到学校二楼传来枪声，枪手至少有两支半自动步枪和一支手枪。警方一度称枪手是一名未成年人，但后来表示枪手是一名28岁的女性。毕业于这间学校，枪手从侧门进入学校之后，在教学楼的一楼和二楼多次开枪，警察最终在二楼将他击毙。总统拜登当日再次呼吁共和党人和总统一道推动枪支管控措施，并再次呼吁国会通过他的攻击性武器禁令。乌克兰礼拜日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呼吁美国和其他世界大国反击俄罗斯的核讹诈。声明说，全世界必须团结，反对危及人类文明未来的人。在乌克兰发出这一呼吁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前一日说，莫斯科将在白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白罗斯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接壤。乌克兰呼吁白罗斯不要成为克里姆林宫的人质。乌克兰外交部在声明中说，乌克兰呼吁白罗斯防止实现在白罗斯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犯罪目的，这个将进一步将这个国家变成克里姆林宫的人质。FDIC 礼拜一宣布，第一公民银行将购买矽谷银行的存款和贷款，以165亿元收购矽谷银行约750亿元资产，大约900亿元的证券和其他资产仍将处于接管状态，等待 FDIC 处置。 CNBC 称，在矽谷银行倒闭两个礼拜后，这一收购终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安抚投资者的担忧。美国第一公民银行目前拥有资产约1090亿美元和总存款894亿美元。 FDI 在礼拜一的新闻稿中说，一旦最终完成对矽谷银行所有资产的处置，它预计将出现200亿美元的损失。矽谷过桥银行的17家分行礼拜一将以第一公民银行的名义重新开业，矽谷银行的所有储户将成为第一公民银行的储户。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礼拜一在伊利诺伊州联邦法院对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及其 CEO 赵长柏、前首席合规官 Samuel 提出诉讼，指控书称币安赵长柏和 Samuel 违反了商品交易法的8项核心条款和 CFTC 的其他法规，包括要求旨在防止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的法律规定。根据诉讼，从2019年7月至今，币安向美国人提供和执行商品衍生品交易。据称，币安的合规计划一直无效。在赵长鹏的指导下，币安指示他的员工和客户规避合规控制，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CNBC 报道，此案有可能影响币安的运营，并且可能只是当局对全球加大加密货币交易所进行监管打击的第一行动。除了没收非法所得和其他经济惩罚外， CFTC 的文件还要求法院实施进一步的措施，包括禁止交易和注册。礼拜一，德国全国范围内的24小时罢工从午夜开始后，几乎所有的飞机、火车和公共汽车都处于停运状态。这个是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罢工之一。德国服务行业工会威尔蒂和铁路运输工会与多个运输部门雇主的谈判陷入僵局，在第三轮谈判开始之际组织了罢工。德国两个最大的机场慕尼克和法兰克机场航班暂停，而德国铁路取消了长途铁路服务。德国之声报道，除了柏林勃兰登堡机场外，每个主要的德国国际机场都受到罢工影响。在全国范围内，大约有400万名乘客面临航班延误或取消。在最大的飞行交通枢纽法兰克福， 整个礼拜一所有进出港航班都被取消，一些长途航班被延迟一整日。湾区生物技术巨头基因泰克公司周末证实将裁员265人，并关闭南旧金山的工厂。基因泰克公司表示，一次裁员和工厂关闭与当前的经济环境无关。该公司声明说，多年来所有雇员都知道这个决定，公司会向被解雇员工提供遣散费、财务福利和延长医疗保险时效，仲会提供再就业指导服务。大约15年前，该公司决定削减南旧金山的业务，公司总部仍在南旧金山。该公司在南旧金山还保留了一些生产业务和研发工作。该公司上个月宣布将在加州圣地牙哥奥桑塞德建造新的生物制药工厂。上个礼拜日，在萨格曼道的刺客教寺庙举行的节日活动期间，三人之间的冲突升级导致枪击事件，两人受伤，情况危殆。萨格曼道警方说，当日下午两点半，一班人正在刺客教协会寺庙庆祝，警察接到打交和枪击的报告后到达现场，经确认两名男子发生肢体冲突，其中第一名疑犯开枪打伤了第二名疑犯的朋友。礼拜日，两名中枪的人被送往医院，情况危急。警方表示，他们能够康复。布拉德肖石克教协会说，礼拜日是该组织主办的第一次石克教游行。该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游行是和平的，是对信仰的庆祝。不幸的是，一些误入歧途的人试图破坏一场文化和宗教活动。星期五下午五点左右，宾夕法尼亚州白克斯郡西雷丁 R.M. Palmer 糖果厂发生重大爆炸事故，死亡人数一再增加。当地官员星期日曾经宣布，爆炸至少造成五人死亡，仍然两人失踪。但在星期日晚间的新闻发布会上，西雷丁警长说，又找到两名失踪者的遗体，死亡人数因此攀升至七人。由于所有失踪者都已经找到，目前警方已经结束了关于这次爆炸事件失踪人员的搜索行动。这种爆炸不单止炸毁了厂区内一个两层高的厂房，还破坏了另一栋建筑物。工厂所在的西雷丁位于费城西北约60英里，有约4500名居民。关于爆炸原因，目前依然无官方的讲法，当地和州的调查人员正在继续进行调查。曾经新闻报道，鉴于中共越来越积极插足南太平洋，日本政府决定加强与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合作，将自卫队的能力建设支援活动扩大到太平洋岛国，甚至扩大到无军队只有海岸警卫队的国家。日本政府去年修订的国家安全战略等三个安全文件亦规定扩大对太平洋岛国这类援助。在14个太平洋岛国和地区中，只有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和东加这三个国家和地区具有军事职能。日本自卫队计划在人道主义援助、救灾、卫生等领域向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斐济武装部队提供能力建设援助。此外，日本政府还希望在2013年年底前举行由太平洋岛国、美国、澳洲和其他国家参加的第二届日本太平洋岛国防长会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开除了国防部长，原因是他呼吁停止有争议的司法改革，并警告这个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之后激烈的抗议活动在以色列各地爆发，数以万计的民众走上街头，很多人聚集在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的家门口，一度冲破了安全警戒线，警方不得不使用水炮将他们逼退。星期一，内塔尼亚胡推迟对引发激烈争议的司法改革计划的决定，他称此举是为了避免内战。美国和英国对推迟司法改革的举动表示欢迎。星期一较早时，内塔尼亚胡的宗教民主主义联合政府在反对派提出的不信任动议中惊险过关。以色列议会议长说，两项动议分别以59-53、60-51的投票结果失败。
白宫星期一表示，至少有50名美国政府雇员被怀疑或者证实成为商业间谍软件的目标。这个软件可以刻入智能手机监视用户。一名白宫官员对媒体说，为美国工作的已知受害者跨越几大州，至少10个国家。这名官员还说，我们仍然在继续努力确认受害的雇员，不能够排除有更多的案例。白宫还宣布，拜登将会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旨在减少间谍软件的滥用。据信，之前只有一次已知美国官员的设备感染了间谍软件的公开案例。据路透社报道，2021年9名美国国务院员工遭到以色列间谍软件公司 NSO Group 的旗舰项目 Pegasus 的黑客攻击。大约在同一时间，美国制裁了 NSO 集团以及另外一家间谍软件公司 Pandero。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欢迎捷克的大型代表团到访，而前一日洪都拉斯宣布与台湾断交。在洪都拉斯宣布与台湾断交后，与台湾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数量已经减少至13个，但捷克共和国等美国盟友一直在度加强对台湾的支持。约160人的捷克代表团星期六抵达台北，由捷克议会众议院议长马克塔·佩卡洛娃·阿达莫娃率领。蔡英文在总统办公室会见了阿达莫娃。蔡英文表示，2020年8月捷克参议院议长在中共连番施压下仍然坚持率团来访，为双方关系展开了跨领域合作。这次阿达莫娃在强大的压力下依然率团来访，再次展现对台湾的强劲支持，这个也是台湾和捷克关系进展的重要里程碑。迪士尼首席执行官 Bob Iger 星期一表示，公司将会从这个星期开始裁员，预计这个是三轮裁员中的第一轮。二月份迪士尼宣布将总共裁员7000人，这次迪士尼的全球员工的裁员是这个公司庞大的成本削减计划的一部分，旨在精简公司的运营成本。在发给员工的备忘录中， Iger 表示，裁员将会分三波进行，第一波将会在本周开始，管理人员将会很快开始通知受影响的员工，规模更大的第二波裁员将会在4月份进行，第三波裁员将会夏季之前进行，以达到这个公司计划削减7000个工作岗位的目标。截止去年10月1号，迪士尼大约有22万名员工，其中约有 16.6 万人受雇于美国，计划裁员的7000人约占其全球员工总数的 3%。 这一节的新闻就到这里，多谢收听。